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世界各地的家人们、朋友们，你们相信神对您我的生命有一定的计划和安排吗？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台阶，神都插手在掌管吗？无论环境是甜是苦。神，他要我们借着生命的经历来为他唱一首赞美的歌。而我深深相信，经历越多的人，赞美神的旋律也越多。欢迎大家今天上线来听徐世贤老师、陈养恩老师两位的唱一首赞美歌。好，节目开始，我们要请约旦以理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就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上帝，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相聚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见证信仰的平台，小人物大故事当中。我们相信神，你是真正的掌权者，你是真正的主持人，您会从始至终来掌管我们所有的栏目，所有的环节。主要今天特别把你所爱的徐世贤、陈雅恩这对用生命赞美神的夫妇放在你的手中，求您去膏抹他们的嘴唇，让他们成为圣灵的出口，使他们所分享的每一段经历、每一个文字、每一句话，都能够如同生命的旋律，如同赞美的歌曲，能够流淌出活水的江河，去滋润每一个人的心田。使我们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来自天上极大的祝福与恩典。我们的天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恩典，渴慕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特别为了今天每一个使用手机、电脑还有这个信息的时候，所有的空中的网络都通畅。因为神，你是在空中掌权的神，你会亲自的把每一个文字、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图片、每一个影像，顺畅的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清晰的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恩典，明白神的道理。主，我们感谢你，愿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从始至终你都与我们同在。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岳牧师这么完全的祷告。在我请徐老师跟陈老师跟大家打招呼之前，我想先来介绍他们两位。徐世贤老师是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音乐作曲的博士，他曾经担任台湾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的主任、副教授，关渡基督书院的音乐系主任。也在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的天韵诗班服侍。徐老师多年担任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音乐评审、教育部文艺创作奖的评委、大学入学考试的评委、金曲奖的评委。那陈养恩老师呢？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也是美国密西根大学音乐系的硕士。主修的是声乐，他曾担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国立台北师范学院、关渡基督书院等等学校的音乐系的老师。这些年， 徐世贤老师和陈养恩老师共同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他们的代表作像《主爱有多少》《耶稣给你平安》《人生的福》《唯有耶稣能》，还有唱一首赞美的歌等等等等，数不尽。目前老师在正道神学院教授音乐的课程。我们很荣幸今天能够请到两位音乐人来谈谈他们的故事。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在荧幕前的朋
观
友
众
们，
们平安。
平安。
感谢感谢，我们应该都是同龄人啊。我就想问一下，人生活到现在，你们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过每一天。
感谢主，所以徐老师讲到我要的答案，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啊，信仰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一开始，我就想先请你们聊一聊你们是怎么信主的。
好的，我是因为学音乐信主的，当时我还是国立艺专的学生的时候，学校每一年都安排不同的主修老师，因为我是学小号演奏，我第一年的小号老师是一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神父，第二年呢换成美国的传教士，第三年是一位美国的牧师，第四年是一位金乐的教官。那这几位老师里面，影响我最深的就是，第二年，彭蒙惠老师，大家都认识，特别是在台湾，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彭蒙惠老师。他是基督教救世传播学会的创办人，他也是空中英语教室的主持人。那我就是在这种状况，每个礼拜，在那一年当中，我每个礼拜都要到台北市的大直上课。那这很快一年过去以后，我就要跟老师要求能够在这个公司里面，因为这个他是有一个business department 就在那边打工这样。那我这总共在那边打工3年，那这3年当中呢，对我是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所以在那边工作的每天早上，我们都有一开始的时候8点钟开始就是早祷会，我们要念圣经，要祷告，要唱诗，哇，这个经验对我实在是非常的新奇。因为他们唱诗真的是太活泼了，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哎，那这个当年那个暑假我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听到广播，那个彭老师给我一个英文名字叫 Steve，他说 Steve，你到我的办公室来，结果他就在他办公室打开一个这个地图，这个地图上面呢，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他就告诉我，上帝怎么创造这世界，人怎么堕落。但是呢，这个虽然这个人最后是死亡，但是上帝有个救赎的计划，能够相信主耶稣的，就必得永生。他告诉我呢，这些福音的信息。但是我那时候愣住了，因为我对这个真的是有点害怕，因为对我来讲，这都是不太懂的东西。他问我你要不要信主呢？我就很犹豫，我没有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年、第三年，我还是照常在那边，这个暑假还在那边打工。但是在当中呢，我就时常在思想，哇，我好羡慕这些基督徒在那边，每天都好快乐啊！我真的能够很羡慕，能够跟他们一样。而且 对我的来讲，因为我从小就失去妈妈，所以我对我的人生都很多害怕，很多犹豫。我到底我的人生要怎么走？我实在是不知道。我真的希望有位上帝来帮助我，能够指引我到哪边去，能够走正确的道路。上帝恩待我，在第3年打工的时候，还是在那个早祷会的时候，庞老师就在上面在跟我们大家做这个呼召的邀请。我那时候心里被感动，我就主动的就走到前面去。那
哇，是，你这个
是的。
信主的经验蛮特别的。不过呢，我觉得真的，彭老师是一个领航人啊。他其实在我们台湾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您这段这个信主的历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当我们有人把我们带到一个真的是能够得到平安喜乐的一个场合、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很顺服的就能够接受了，太棒了。那陈老师您呢？
哦，我想呀，大家从我的名字陈仰恩啊，仰望主恩，就知道我是从一个基督信仰的家庭出来。我很感谢神，我的父母有养育了七个女儿，都是女儿哦，七个女儿，我是他们的第六个女儿。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其实，他们虽然后来都没有提讲出来，没有讲明，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心里也是渴望，希望有一个儿子。就在这种状况下，有一天我的母亲，她晚上她说她做梦，那时候正怀孕，然后做梦，她说在梦里就看到很强很强的大光，很明亮很明亮，然后她就醒过来了。醒过来那时候脑子顿时就是有一个意念出来，就是仰望主恩。所以她就想醒过来以后，她就。再三思想，这什么意思？后来呢？他说他很清楚，他觉得好像是上帝在告诉他，不管生儿生女，都仰望主恩，因为儿女都是上帝所赐的珍宝。所以在我出生以后，他们就给了我这个名字，仰望主恩，用这个期许我一生都能够仰望主恩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
有
觉得
些，
感谢神。对我说，如果不是这仰望主恩这句话，我想我的人生真的会走得很辛苦因为尤其在这20年前，我们遭遇一些事情。我说，若不是仰望主恩，我这艘人生的船早就已经支离破碎了。
对，我看到你们神对每一个人的安排都不一样啊，这个杨恩老师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徐老师是因为彭文慧老师的牵引，然后信了主啊。神对每个人安排不一样，但是走在神的道路上其实是最甜蜜的。我们可以看到老师啊，两位老师这么亲密的这个尊重，我们就能够明白了，有神的恩典。在神的家庭里面是多么的美好哈，徐老师，我知道您在天韵合唱团传那个吹小号又诗班哈，这个合唱团其实是带给大家很喜乐的一个团队。您有没有一些经历神恩典的故事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对，当我念完书，就是我从国立艺专毕业以后，我很快就到救助传播协会去工作啊。救助传播协会它是一个真的是神祝福的地方，因为许许多多的人才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啊。我在那边虽然说是开始侍奉，但是事实上基本上是在学习，不管是在这个诗歌的演唱啦、啊，还有那边有乐队，因为那边有非常多优秀的演奏家在那个地方啊，还有呢，后来又开始学习怎么样创作诗歌，所以那个我就在那个地方学习长大哈，这在侍奉方面啊。在那个环境当中，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的大家长彭文慧老师呢，他是非常有爱心，而且 他是全身就充满了活力，他呢，他，我那时候就住在公司里面了，可以看到他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很晚才睡觉。他说他一天只有睡4、5个小时，而且他是非常乐意给这个年轻人机会，所以有时候他会说，你应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把一些新的事情就丢给年轻人了。哎，我说怎么呢？他怎么这么信任这些年轻人呢？结果哎，许多事情就是这样被成就了。所以我很感谢。在那侍奉当中呢，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发展，就是童工开始写自己的歌。这事情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写歌有什么特别呢？在那时是创新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所唱的诗歌，全部都是从美国、英国翻译过来的，那他开始写诗歌，那主要也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那个洪善群弟兄呢，开始在那个这个什么编导一部电影叫做《两兄弟》，所以他就要求，同工们为这个电影呢来写。写主题曲，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音乐出现了。那童工们就不断的还在写还在写。那我说哇，可以写音乐啊，可以写诗歌啊，那我也来写看看好了。这样子哈，我好羡慕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有跟着写，结果就写了一首主爱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啊，就写了。后来在找导会，大家也唱一唱啊。这觉得呢，大家都还觉得还不错，那所以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对我很重要，就是说我从这个侍奉中都得到喜乐，而且上帝让我看见，这个是一条你可以走的道路，创作诗歌，所以我那时候也想说，是不是可以来接受这个这样子的学习的机啊，这样。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结果后来我其实我在传播学工作时间不太长，只有2年半的时间。那彭老师看见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哈，他就说：“你不如的，你到一个美国的一个教会学校去那边去学习好不好？”他那我说好啊，所以我就后来就到。美国去念书了，这样子。那当然，接着呢，那个留学呢，它是一个也是很长的，那是一个 long story。因为我在那边待了7年半，念了很多的学程。那这个是信心不足，
我听说彭老师还送你一个小号，就是这个故事非常的，我非常的好奇啊，想听您说一下。
我刚才提到这个，方老师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他真经常会给我们礼物，那一下就这给你，那你有时候我们的那个音乐的时候，所以说你说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很好，他说这个谱子就送给你了，我说好，这一下就把礼物送给我们。那事实上我刚才也算是漏掉了，就是说当我在暑假打工的最后一年的时候，那彭老师就说。Steve，你用的那一把小号好像看起来是一般的哈。那我换一把更好的乐器给你好不好？那这个新乐器的话呢，那个费用我就从你的那个薪水扣除，这样可以吗？我说好啊，因为那个买乐器通常都很贵嘛那样子那我说好，结果那个月。我收到我的薪水单，一看，我的薪水还是很多啊，没有减少啊，我才知道说，原来彭老师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乐器呢送给我，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这个我他看到我们是负担不起，但是呢，他愿意给，真的是很非常感恩，谢谢。
其实彭梦慧老师是非常惜才的，她知道您是一个 有才的一个弟兄哈，他对很多信跟不信的人都有形无形的照顾。其实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啊，真的，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也是被他照顾到。好，那我知道你们夫妻两个人的认识啊，是非常奇妙，也非常的戏剧化。我们想听一下你们认识的故事。
好我们所以会认识呢，应该就是到美国念书的那一段期间哈。那其实这我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因为当初杨恩他到学校来念书的时候，他申请了几所学校他可以选择其他学校，但是偏偏就选上的这个。我就读的在密西根的大学哈，当然我认为很重要一个原因哈，因为是养恩他上面有三位姐姐，他上面有四位姐姐，第一位很早就移民到北美，那接着呢第二位第四位呢也
第五位，
都在同样的这个密西根的大学念书啊，所以他虽然他申请到其他几个学校呢，但是他说，我要按照家里的传统，所以上帝还是把他拉到这个我们就读的这个学校呢。而我呢，我那时候其实将将要念完我的硕士学位啊，然后我那时候在那个这个念硕士的时候，碰到一位很有名的作曲家，他是在纽约一位很有名的大学的音乐系的主任。他看过我的作品以后呢，他给我很好的评论。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到纽约来走看，来看一看呢？”这样子的哈。那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虽然是好地方，但是我有没有能力呢？就放着这样子。结果我在念完硕士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位朋友他要搬家搬到纽约，所以说好，那我跟着他去，跟着他去。其实我跟他到纽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其实就是要打工，因为那时候我一定要想办法在那边读书的话，一定需要这个学费的这个来源，我不敢跟家里要。我就是打工这样子，那但是我的利用这个打工的空余的时间，就跑到学校去找他，他就跟我说：“我欢迎你啊，欢迎呢。”那我说：“那奖学金呢？”他说：“奖学金如果你是美国人的话，我们会可能如果你优秀的话，我们会给你一个全额的奖学金，但是你是外国学生的话。”我们顶多给你一半 所以后来我就想，不行，光是那一半学费，我就没办法了，何况我还要付纽约的这个生活费，所以我就退回到原来密西根的大学，因为他们 offer 给我这个学费全免这样子，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上帝的旨意就让我们这能够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一起以后，就在团契，我们的华人的团契，还有我们两个都上合唱课，所以每个礼拜都在一起，日久生情。以后我们结婚了，结婚
好，
了，所以
陈老师，你的版本是跟徐老师一样吗？我们来听听陈老师你怎么说。
每次想到就是说跟他认识，我真的是觉得啊，真的是惊叹。而且心里充满了很深的感恩，这就是在4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就是要去读书的时候。那我到了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先到了那个 Oregon 的 Portland，我的三姐家，在他那边度过第一个星期。然后那个碰到星期天呢，我就跟他们一起到教会去做礼拜啊。去做礼拜，然后到那边，他们弟兄姐妹知道说我是学声乐的，他们诗班正好要在献诗，要准备献诗啊。那天，那我说啊，这个曲子，我一看到那个曲子，我就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希望说我能够跟他们一起唱，所以问我会不会唱。我看到那个曲子， 哎呀，我很惊讶，为什么在我出国前才刚刚学会那首诗歌，才刚刚听到那首诗歌，所以我一看那首诗歌，我说好啊，那个我就跟他们一起唱了。而那首诗歌就是叫主爱有多少，我才刚刚学会的，所以一到了美国以后，第一站就上帝就让我听到这首诗歌，那时候我心就笃定下来。为什么呢？本来对着对我接下来的一个人生的新的里程，其实是有点惶恐不安的。但是那首歌呢，好像当时就让我觉得说啊，是啊，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的慈爱是何等的多，就是说都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相信我的未来绝对在上帝的手里，我心就安下来了。接着呢，我就到离开我Oregon 我姐姐家，我就到 Michigan 去准备开始上课了。所以在我开始上课以后呢，当然同时也参加在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华人基督徒团契，参加那个团契，在团契里面呢，我就认识了徐世贤，然后同时因为他也在音乐系跟我同一个系。虽然他修的是博士课程，我修的是硕士课程，可是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课，音乐方面课程是
合
重
上
合
课。
的，是一起要上的。所以除了在团契的时间，我们也有在课堂上，在一起的时间，慢慢就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在我们交往的当中呢，有一天无意中，我就在他的书桌上看到一叠谱，那个谱上面有一份，那个就是主爱有多少，我很惊讶，我说，哎。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曲子？这曲子是台湾的天韵写作的啊！你已经出国7年半都没回台湾，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曲子啊？他就觉得很好笑，他就说这是我写的啊！所以在那当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哎呀，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么喜欢的一首歌，刚刚才学会的，竟然现在我交往了，而且跟他交往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个曲子作曲者就是他，所以从这件事情，我真的看到很奇妙，上帝的手好像早早的在我们当中做牵引的工作，在我出国前就已经借着这首诗歌，把我们两个牵在一块儿。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神的手里，他都有美好的计划。
是的，主爱有多少这首诗歌在我们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一直被大家弟兄姐妹传唱着哈。我也在想，我在听你们故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徐老师今天被纽约那所学校给他了奖学金，然后他到了纽约那个学校念书，
没
那你们就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哈。那也是您又唱了这首诗歌，在踏上美国和大家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徐老师写的歌啊，这。真的是神所赐的缘分啊！上帝在把你们两个再牵线在一起，真的感谢神啊！那陈老师，我知道你学声乐哈，那其实我也读了您一点点故事，就是您小的时候也有气喘，后来呢又有胃食道逆流的这个现象啊，但是您还是不断的唱诗歌。我们就想让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样的靠着主能够克服这么样的一个困难的状况，还不停的来赞美主。
是，其实我的这个气喘的问题呢，从以前小时候是不知道的，一直到了我35岁，有一次就感冒之后咳嗽咳很久，拖了很久，所以那时候然后就每天咳嗽咳到就一直觉得气好像吸不过来，后来经过医生的一些诊断，我的家庭医师告诉我说，哎，你知不知道你有气喘的体质？所以我到35岁，我才知道自己有气喘体质，难怪就说每次我一咳嗽很不容易好，拖很久，而且会常常会就觉得气管好像收缩就这样很不舒服。可是后来呢，我发现说有一个方法对我蛮有帮助，因为我们学声乐的常常要每次唱歌一定都是要用我们叫腹式呼吸法，所以当我经常就练习，就是说用腹式呼吸法。吸气，深吸，深呼，深吸，深呼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缓解那个气管紧缩的那个不舒服。那这个其实气喘对我来讲，其实算是比较，我算是比较轻微的啊。 至于对我影响更大的，其实是胃食道逆流。这个状况我也是怎么样知道的呢？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发现说我的声音呢，一直都会常常很沙哑，而且很干燥，觉得声音很不舒服。这是在我退休前10年就开始慢慢逐渐发生的问题，发现唱歌很不顺，那个声音常常8个音呢，8度音哆来咪发嗦啦西哆，我可能唱哆来咪发嗦啦西，就中间会自动消音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心里很焦急，我在想说，哎呀，我是靠声乐吃饭的，现在这个状况怎么办呢？所以到处看了好多医生，做了很多声带的检查，本来以为说是不是声带长茧啊什么，后来这些都没有，一直到后来看了一位医师，他发现他说你的声带很干燥。那时候有几个状况呢，一个就是说有可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人比较早，更年期的状况会比较早出现。那更年期我们知道，那个人体都会比较比过去的年轻的时候都会失去那个滋润性会比较少啊，所以就是说整个声带也一样，也是会一样会干燥，这是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状况，就医生说也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问我有没有不舒服，我说没有，我从来也没有。人家说胃不舒服会什么胃酸呐、涌上来，我说我从来没有啊。但是医生说看你的声带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状况，他忽然间他就问我说，哎，你喝不喝咖啡呀、我说有啊。他说：“你一天大概喝几杯？”我就想一想，哎，一天下来，我常常一天都是7、8杯哦。那一讲这个7、8杯，我想一下，吓了一大跳。主要也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那我的学生呢也都知道我喜欢喝咖啡，他们都很爱我。那声乐这个东西，课堂是常常是个别课，每天就是一个学生进来上完一堂课出去，然后下一个学生，我们都是个别课。所以一天7、8堂课的话，就至少7、8个学生，每个进来就会给我一杯咖啡，老师给你喝咖啡，那我当然很开心的，我就欢喜的领受。那时候我，然后一边上课我就一边喝咖啡，一边上课就边喝咖啡，然后几乎就把咖啡当水喝了，从来不知道咖啡原来对人体有这么大影响。虽然少量的咖啡对身体其实是好的，但是过量了。后来医生说：“你这真是过量了，因为咖啡本身就咖啡因就是利尿，我们知道利尿会排水的，会你声带已经有点干燥，再排，不像年轻的时候喝水。我们常常一边上课，如果你常常用声音的人，你可以随时喝水补充，然后很快就恢复。可是年纪慢慢大的时候，你恢复的能力慢了，喝了水它补充还来不及补充，你就又把它排掉了。”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状况，才开始调整自己整个生活的习惯。一方面就是听医生的建议，每次吃过饭，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午饭之后，有时候会昏昏欲睡，就会有时候想啊眯一下，就稍微躺着平躺着眯一下，现在都不敢啦。后来就是每次就这样半躺半坐的，那做很多调整，然后也不再咖啡不敢喝这么多了。其实我整整有3整年的时间，一点的咖啡我们都不敢喝，一点点的咖啡都，任何有咖啡因的东西我们都不敢，任何有咖啡因的东西都不敢碰。所以，在慢慢经过这10年的调养，才慢慢恢复到现在声音，所以我才能够讲话，才不会沙哑。所以很感谢神，借着医生给我很正确的判断，让我知道原来我有这个问题，而且也帮助我知道要用什么的方法来调整。
哦，我知道很多线上的姐妹们都很喜欢唱诗歌，所以谢谢老师给我们的提醒啊，就是不要喝太多的咖啡，因为胃酸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喉咙的声带。而且老师您刚刚所讲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不要有怕困难，因为神都会帮助我们能够克服哈，他必一定会用什么各样的方法把一切挡在我们面前觉得比较难的一些困难，都会把我们挪去啊！就像陈老师说的，把咖啡挪去哈、啊，真的，或者是说我们靠着神啊，有时候真好好的保养身体其实是蛮重要的。
也
那
是， 很重要，就是要节制。
对，感谢主。好，老师，我听说你们有两个儿子，但是呢，一个儿子在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那我们很想知道一下，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小孩突然间离开世界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全家都是陷入极度的忧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过日子，所以我们好像说生活都好像失去了力量了。我们就每天呢都是这样，就是说早上一起来呢，我们就会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在那边忧伤，然后就看看教会弟兄姊妹送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刊物啦，读读圣经啦，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这样子，但是过了一
那
段时间，
Kevin 先说一下怎么一个状况？
好，这个状况我来讲好了，就是大概
谢谢谢谢。
22年前呢，我这个11岁的小儿子，他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他打电话，他在学校打电话给我，他说：“妈妈，我好不舒服，我觉得我好不舒服，我刚吃午饭的时候我还吐了。”所以我说，哎，怎么会这样？我说那怎么办呢？妈妈现在还有课，我说我等一下一下完课我就去接你。那现在他就说没关系，老师带我到保健室，我先在保健室休息。我说好，妈妈下了课马上来带你，我们去看医生哦。所以等到我下了课，去接他，然后要送他回去看看时间。哎呀，那个时候已经，我们常常去的我们家庭医师的那个诊所，已经晚上有一段时间会休息嘛，用餐的时间休息，所以要等到晚餐之后才开始。我就跟他说，那你先在这个沙发上躺一躺，休息一下，然后等到晚餐之后，妈妈马上带你去看。后来他说好，我就看很不舒服的躺在那个地方。后来等到大人做晚餐以后，就带他去医院。那医生判断，反正就是看起来像一般就是感冒，给他拿了一些感冒药回来，回来就吃了这个感冒药。那这感冒，然后他就早早就让他睡了。那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就像感冒的东西，哎呀，他就走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晴天霹雳，完全不会想到的事情。所以这个痛苦在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我们想，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他真的是大家都说他是开心果。他从小就是一个很开心，他有个很开心的个性。我每次想到小时候，他的儿组的老师都常常说他好好玩。他说在儿组祷告，老师要他们学习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谢谢你赐给我钉子，让我们家的钉子可以挂东西。”谢谢你赐给我们垃圾桶，我们的有垃圾桶可以丢东西，他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感恩。然后老师就他是一个好快乐的小孩，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特别特别的心痛。我们想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简直真是不解。不过后来在这么深的痛苦之下，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想到以后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一件事情就是在他走之前，大概也不过就是几个星期的时间。有一天早上，我送他去学校，开着车，通常这个都是匆匆忙忙的车子，路上那个车水马龙。可是他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叽叽呱呱，叽叽呱呱。所以在车上呢，我一边开车，他就在那边，妈妈，哎，为什么拉萨路死的时候，耶稣要哭啊？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他们那个前一个星期的儿主正在讲拉萨路的故事。我那时候因为开车，我也没有办法再多思考，我就很快就顺口就回答说：“哎呀，可能因为耶稣跟拉萨路是好朋友，那你想想看，你的好朋友死了，你一定会很伤心啊，所以我就这样讲。他接着问说：“那拉萨路，耶稣为什么让他？”能够复活啊！我说对，这是耶稣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给信他的人的恩典。这时候他就好像很开心的，他就说：“哦，我有信耶稣。”这时候我就告诉他，我就说：“哦，不是你每个星期去教会就是信耶稣哦。”我说：“你要祷告，请耶稣住到你的心里，才是信耶稣。”那时候， 他就是说，他就很快的就回答说，那我要信耶稣。哎呀，我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可能，我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说这怎么可能，已经车子在路当中，车子又来来往往很多的车，我马上当时就把车子开到路边去，停在路边，我当时就说好。那妈妈带你做祷告，我们请主耶稣住在你心里，就这样子的状况，他就做了一个觉知祷告。他说：“主耶稣，求你，请你住在我心里，我要信你。”接着我就赶快送他去学校了。然后那天下午呢，下了课他回到家，我看他就在那边一直等哥哥，等哥哥，因为哥哥通常会比他晚了几个小时回来。那等到哥哥进门的时候，我听到哥哥才在进门，他就在房间里面大叫：“哥哥，我信主了耶！”那哥哥说大概一头雾水。那时候我哥哥是国中2年级，要升国三的时候，哥哥就说：“信耶稣啊，我也信耶稣啊。”他说：“不是哦，妈妈说你要祷告，请耶稣住在你心里才是信耶稣哦。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就问哥哥。那哥哥当然大概就说好啊，所以那巧巧就赶快说妈妈，哥哥要信耶稣，你赶快带他祷告。所以后来我就带着他还有巧巧，我们就又做了一次觉知祷告。所以哥哥可以说是巧巧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好，所以这件事情后来让我想起来非常非常安慰。为什么呢？特别是在约翰福音11章。11章25节这个地方有讲到，耶稣不是就对他的门徒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每次想到这些，我说神呐，感谢你，让乔乔在活的时候就清清楚楚的信了你，所以我今天才能知道他是在添加。他在那边，他在永恒里面跟你在一起，他并不是说没了就没了，所以我这件事情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
其实失去了孩子实在是很难以忍受的一个伤痛。那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徐老师，你们有过怀疑你们的信仰吗？你们如何看这一段的经历呢？
经过了这个事情以后呢，说实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我们说，在人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唯一一条路还是回到上帝这边。所以上帝就是在那期间用他的话不断的告诉我，让我的看到就是说，哎呀，世界上你有什么好追求的？人生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就得感觉说，哎，我们要追求的是要追求上面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在圣经里面鼓励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儿子在那边所以这个理念就帮助我去克服。这样子的忧伤，说，哎，我们要追求天上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又重新，这又让自己想办法能够活过来，因为我们需要好好去照顾我们的大儿子，这样子，我不能够陷入在那种没有盼望的忧伤当中。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恢复，我们到回到教会去敬拜，回到我们。平常该做的事情，该去玩就去玩，该吃喝的我们照常做，我们尽量就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说，好像有人问说，哎，你们走出来没有啊？我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说走出来，在什么时间点走出来。虽然已经22年多过去了，可是其实我现在每次只要看到任何跟他相关的东西，譬如照片，譬如每次经过他的学校，我的心还是一样，就会这样紧紧的揪起来，很揪痛的。所以要说，我现在完全走出来了，我不再忧伤了。No，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其实现在想到，他还是会痛。但是呢，虽然就其实我在信心上我知道，上帝他在那边何等的好。可是，在感情上，我觉得说，我必须承认，我还是 会难过，会伤心，会。但是呢，我现在的体会是，忧伤还有失落，其实反而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为什么呢？我最近很深的体会，觉得说，因为失落，我才知道要往上看，在地上失落了，我就会渴盼从在天上去得回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我要得回来，所以我会开始渴盼天家。而忧伤呢，提醒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永恒的事情，没有永恒的平安，没有永恒的喜乐，没有永恒的盼望。他这个世界也没办法给我答案，所以我一切我真正的喜乐、平安跟盼望，其实都是在天家。我相信有一天，当我回到天家，看到教教的时候，那个欢乐的状况之下，我相信我什么也不会想再问，也不会想再问为什么了。所以现在只能凭着信心，这样靠着圣灵的帮助走每一天的日子，然后期盼天家再相会的日子。
哇，你们的信心好强，也给我很多的鼓励啊！其实我常常会在想说，哎呀，我的儿子如果能够活过来，该多好啊！啊，我如果能够再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该有多好啊！我还常常也会掉落在那样的一个悲伤的一个悬崖下面哈。但是您刚刚那些话真的是抬起头来仰望神，这是我们要走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啊。那
其
我
实
知
我
道
觉
你。
得，这个信心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我特别是前一阵子读到《哥林多后书》3章4到5节，这里讲到说，因为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们，我知道你们经过这一段这个人生的伤痛，但是你们仍然服侍神，仍然有这么有力的来为神工作啊，然后为我们的天父唱一首赞美的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唱一首赞美的歌。那我们现在来聊聊它对你们的意义，然后你们怎么样完成这样的一首这么美好的诗歌。
2020年一直到2023年这段时间，刚好是全世界就是处在这个瘟疫，就是这个
疫情，
疫情哈，就是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那我们呢也是一样，什么地方不能去，也不能做什么事情。那杨就跟我说：“哎，你要好好再去写曲子吧。”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讲。好吧，那我首先呢，我先把过去我们曾经在我小儿子离开的时候，我写的几首诗歌哈，我再把它找回来整理，重新谱上那个钢那个合唱，还有那个钢琴伴奏。每日的灵修当中呢，我们也一起哦看有一些看见，有一些特别感动的地方呢，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后来我们就开始一起合作，就开始写一些诗歌。所以这些诗歌呢。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些关系的灵修，也是我们生命的历练，因为我们曾经走过这一些苦难，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把这些歌呢，然后就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从那个刚才讲2020到2023年，我总共做了18首曲子。那这18首曲子，那我就把它分成2本合唱诗歌。第一本是唯有耶稣能，2022年初的时候我们出版，再过不到2年哈，2024年就是去年年底的，我们就出版的第二本诗歌本，唱一首赞美的歌。那这几首歌呢，我们就是用祷告的态度，就是用我们最严格的方式去写作。每次呢，我写了一些旋律的时候呢，我就问杨文。然后你觉得这个旋律怎么样？然后他说：“还可以。”然后我说：“不行，继续写。”所以每次我们用这种态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写最好的，不断的写，不断的改。我写了好多个版本，直到我们两个说：“很特别，不错的音乐。”好，我就开始做下一个步骤，我要边写合唱，边写钢琴，所以每一个曲子就是。 圣了我们的心血，这样子。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感谢神哦，我们可以在那个疫情当中，我们就安心专心的来学曲子哈。那终于出版了，然后每一个阶段，我们好像写的你变成习惯了。后来我们又写了一些诗歌，那我们就打算明年我们还要再出版第三本诗歌，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上帝给我的走的这条路，从我看最开始在天韵歌声服侍的那一种上帝给我特别的呼召，跟我现在呢，我想我要把它串联起来，我要继续写写诗歌，特别是要写这个合唱诗歌。那可能大家那为什么要写合唱诗歌呢？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合唱诗歌啊。是一个非常美的诗歌，因为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最美的声音，就是人的声音，再加上美的和声，还有合唱诗歌可以带出非常丰富的表情，还有的深度，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赞美上帝，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这很好，就是说，在讲到诗班的侍奉，诗班的侍奉，当那个上帝的灵和引导以色列的先知到一个山上，那先知就他引导这个先知来看见一个什么样一个新的圣殿啊，这个上帝的城。那这个上帝的城呢，就是这个圣殿。那上帝的灵就告诉这个先知说，你要建造这个，你看要建造这个圣殿。这个圣殿的结构是怎么样？它的尺寸是怎么样？这个圣殿有外殿，有外院，有内院。那这外院当然是给一般的这个以色列人才能去的，但是在内院呢？只有服侍的祭司才能进入。那这个内院里面呢，这个进去是有一个门，这门旁边呢就是一个房间，有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呢就是诗班在那边侍奉啊。我就想啊，太好了，我就要像这个在那个上帝的内院侍奉的诗班一样，用最美的声音来侍奉上帝，所以我的作曲的理念就是我的诗歌一定要带出真理，我要带出新的生命心，我要带出这个圣洁啊，那所以而且呢，这个是最好的，我要带出最好的音乐给上帝，所以我们都非常小心这个。去做这个曲子，很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写出不太多的曲子。希望这个曲子能够帮助人，能够激励人的心，能够荣耀上帝的名。
哦，感谢石老师哈，谢谢你。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唱一首赞美的歌。
一首诉说我主奇妙作为的歌。
听了这首歌，好像把我带到至圣所，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赞美的歌来献给神。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就用一两句话给观众朋友一些勉励？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哈，但是我们就需要勇敢的面对。我记得，当亚恩的母亲她病重将要离世的时候，给我们一节的圣经经节，这经节是诗篇46篇一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会很多事情让我们害怕，会让我们忧伤，但是我们并非没有希望，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我们要刚强起来，继续活出活泼的生命。
嗯，陈老师，你有吗？
呀，我想就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共勉，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想办法找出时间，刻意制造一个跟主耶稣一起的，我们叫 quality time，也就是精心时刻、精心设计的一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我们单单的跟主耶稣在一起，安静的读经、安静的祷告，跟他亲近。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的建立起这样一个习惯，跟主耶稣常常紧密的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能体会到我们每一步都有他在带领。他即使你的人生在黑暗中，他也能带领我们唱着唱着。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好，谢谢两位老师哈。我想上次的痛并没有击倒你们，在你们的忧伤当中，我们依然看到那个倚靠的心啊，依然愿意为主唱出赞美的歌，然后浇灌他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们。好，下面我想请圣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非常感谢主，刚才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 啊，好，仿佛是听见了这个天上的号角哈，天上的声音，天上的呼唤哈，我们也就定睛在天上的事啊，世上的所有的一切虽然是会缠绕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说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却是有平安我们这里看见神不离不弃的爱。在这一首诗歌中在这样的一个赞美的人生中我们不但有桃城，还有山寨，我们还有避难所，我们也还可以得到神随时的帮助所以在音乐里面我们真是感受到原来在地上我们就是在操练，直到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要赞美，我们要荣耀主。我们要唱那救赎之歌，唱摩西的歌唱我们是从黑暗中被拯救出来，进入他永远的天国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我心里面真的得到非常大的安慰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看见神一路的引领并且有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说主爱有多少这样的一个歌的一个经历也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我们现在渴慕向上看，我们不要再看地上的事，在世上唯一的这个道路就是引领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得荣耀尊贵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主。父神，在今天我们再一次经历了在地上听见你身上的子民在他们的身上显出人的声音和声跟这个表达是何等的美主能够让我们晓得主你赐给他们创造这个诗歌写出他们的心声，帮助了许多在忧伤中的人可以转回可以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再一次的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因为生命在你这个事一定要发生，但是复活在你你就是复活是在先。主啊，你让我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并不鉴察，但是如今却吩咐所有的人要悔改，因为你已经借着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公义的王，是赐平安的王。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位听见这样信息的人都能够欢喜快乐，都能够有盼望，像他的儿子带领他的哥哥巧巧就把这个决志让母亲带他们进入他们蒙恩的确据中谢谢恩主借着这样的一个见证你祝福他们往后的许。事先跟陈养恩更多的把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看见传递出来，像号筒吹响聚集你的名一样谢谢恩主，让我们的聚集是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跟能力与喜乐跟平安。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就是明天美西时间7月8号星期二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7月9号星期三早上10点，我们这个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的栏目，邀请到陈正卫医师来跟我们聊聊祖传养生术，哈，帮助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心脏。那么在下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也就是7月14号的晚上7点钟啊。 美西时间啊，台北时间呢是7月15号中午10点，我们请到了朱振中弟兄再次做客小人物大故事。朱振中长老有50年的管理经验，他在几年前被可口可乐公司外派到中国大陆，担任可口可乐公司大中华区市场部的副总裁，还有营运的副总裁。这次他所要分享的呢，是如何在职场上荣耀神。他有非常多的亲自的这个故事能够要讲述给大家听。好，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进入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得到。我们要请您看完以后点赞，而且请您帮我们订阅一下。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址，或者是先拍下来网址。当然，如果您加入了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您就会在群里看到小人物大故事过往嘉宾的故事。欢迎大家一起来观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